诗篇第四章一节四到八节，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阿们。
我们先念一下今天民数记的进度。民数记的进度我们先就是念一到五节好不好，这样我接下来分享的时候大家比较知道我想要请大家留意的。好，来咯。来，流便子孙和迦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最后一句他讲什么？不要什么？不要领我过约旦河。真的是听了之后摩西120了，听了我老先生一定会心脏病突发的。他们离开埃及走了40年这些在旷野这么辛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结果那个流便跟迦得支派就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呀，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发生在他们刚刚打败米甸人出去打仗的人没有一个，他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全然得胜，全然大获全胜。就是昨天吴坤传道有分享的大获全胜，那以小博大这样子但是呢他们看到了这块地呢这么好，结果他们就说他们有什么是可牧放牲畜之地然后因为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哇，很像是当初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看，因为他们牲畜很多，然后罗德看到那个平原是好的，约旦河平原是好的，所以他就选了那个眼睛看得见的，而放掉了神已经应许他们那个流奶与蜜的更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那个迦南牛奶与蜜之地就是预表什么，就预表基督，对不对？就是预表基督。你为了眼前看得见的好处，看得见的一个祝福，你就把神也放掉了。好，为了一个不错的工作而你搬迁到一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是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很恐怖，很恐怖。除非你是牧师要去那边拓荒，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摩西就他已经是知道之前他的那个发怒让他不能够过约旦河，这次他又真的是他知道事关重大，他就说哇，难道你要再一次的旧戏重演吗？像是当年12个探子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不想进去，而且把整个会众 搞得灰心丧胆，要旧戏再重演，我们还要再重蹈覆辙吗？而且更可怕的是，摩西知道，就是说其他支派也很可能有样学样，也就跟着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已经打下来的地，那过了约旦河，他们要再去打另外一大片应许之地，是要经过征战的，那这个是不用征战的。所以呢，果然不出所料，你看到后面的时候，马拿西半支派也说你给我们 permission， 给我们给我们你的许可，我们要把那个基列地跟另外一个亚谢地也把它打下来，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不想走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个人 OK 就 OK， 你觉得这样是对你是好的，但是你没有看到你是在一个基督的肢体里面，你讲的一句话也许对你个人你眼前看见的好像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方便，但是你说了一句不是神的心意，神要带领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是互为肢体。我就像是主日信息我分享，我们是红木林，我们是大家一起根，是同根生的，我们是绑在一起的。但是当你说你不打了，你不玩了，你不去了，事实上整个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再一次，因为我们是教会，是神的家，绝对不是你好，就是说你好就 OK， 而是大家活了，我们才可以，我们个人才可以活，你懂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是红木林，大家个别都是一棵一棵独立的树，但事实上我们下面是绑在一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敌人。如果你要自己脱队，自己去打你个人的征战，那你一定会被仇敌各个击破，有没有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我想如果你抓到我今天讲的这几分钟的话，我觉得就够本了，好不好？很重要的不是你个人的决定就个人的决定，一家争吵，事实上或者是说我个人决定要怎么样，事实上当神量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遮盖之下，你就是这个家的家人了，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互为肢体的肢体感，我们不能够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今天我的发脾气，或者是我今天甚至我私下，我做牧师，我私下做一件事情没有人看见，那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当我的灵性被poison 被污秽的时候，是整个教会都受到亏损，只是还没有外显出来而已，可以吗？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明白，这个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灵界所带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响。好，所以就是说你个人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追求，你个人的在聚会里面的一个祷告，事实上就像是在这个聚会里面一个水柱就喷起来了，每一个水柱每一个口都打开的话，这整个马哈念厅就是一个认识神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大家都泡在神的同在里。所以不是说我不开口没有关系或怎么样，那我知道有一些牧师有一些牧长们不开口是为什么？因为时间有限，让小羊开口，那但是事实上而不是变造成一片寂静，可以吗？好，那我再言归正传，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认定约旦河东是他们的迦南美，是他们的美地，所以他们放弃了要进入那个就是未来迦南地的那个业权。那根据民数记这个之前的三十章，他们许愿，那摩西也没有，就是说神也没有很清楚的晓谕，那等于是默许了，那摩西也同意了。 所以有的时候领袖同意你去做一件事情，并不一定代表说你这样做就是祝福哦，你懂吗？有的时候因为最主要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最主要的责任，要不然干嘛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呢？对不对？好好，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这个选择，我们可以知道接下来的历史，看到给他们约旦河以东流变马拿西半支派还有加德支派他们的子孙带来许多的麻烦。好，就是譬如说因为约旦河的这个阻隔，所以他们跟其他十个支派有这样没有这样子的连结，那以至于就是说常常他们被外来的敌人就是说欺负的时候呢，调兵遣将跑到那边是一段时日，所以他们非常的危险。那再加上就是说约旦河以东他们没有这个天然的屏障，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西的时候，那个约旦河是一个他们的屏障，所以在那个以色列王比加的这个年间的时候，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呢就是大军入境，就把这两个半支派全部的都把它吃掉了，可以吗？所以就是说就是完全的就是被亚述掳去了。所以在他们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早就是说被掳的，可以哈？好，所以当我们想要为自己选择我们认为上好的，事实上呢不一定，而放掉了神已经说的最好的，通常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行走在神的旨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没有真的朝着神给我们的命定方向奔跑的时候，不在教会的一个集体带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譬如说主日好了，主日崇拜你没有来主日崇拜，好，或者是一些该发生的 event 你没有出现在这个当中，当你出现在你不该发生的地点，你就会碰见不该碰见的人，你就会做一些你不该做的事，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哦。再一次就是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教会集体作息的这个作息表，因为这个作息表是神给我们安排的，是帮助我们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的。所以当你出现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神本来要带这个全部的以色列支派进入迦南地的，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出现在约旦河以东，所以呢他就会碰见他们不该碰见的敌人，最后亚述大军就把他们完全的掳去了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警惕。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实在是我自己觉得是我们是基督徒中有福中的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你一进到教会那个大门哈，那个不是大门，就是一进到大堂那个大厅的那个墙上就写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就是说你不要为了得着祝福而失去了这位赐你祝福的赐恩主，可以吗？ Jesus my only passion， 你得着他就得着一切，你得着耶稣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当你有这样认定的时候，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但是当你只是为了你眼前看得见的一样好处而离开神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你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好，所以在这边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会听征战得胜之方，对不对？第一卷为什么要征战，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我再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了没有，就是在这边就是江牧师有提到说仇敌会借着怎么样子环境来吞吃我们呢？一个是苦难，一个就是什么安逸，对对对对，一个苦难，还有另外就是世界哈，苦难，神常常把我们带到旷野哈。那最主要，神允许苦难的发生，是让我们常常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 你是一个困苦人，但是呢一直里面贫穷到常常的埋怨，常常的你，但是等到你到了一个困苦的环境的时候，哇，你才发现就是说，哇，原来我是一个困苦人，会把我们里面的东西给挤出来，旷野跟苦难会把我们里面的情况给翻出来，所以你才知道说，哇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情况，我太需要神了。这苦难，苦难会让我们灵魂，就是说苏醒，苦难是神的化妆祝福。但是今天讲的是世界，今天讲的是世界，因为他们流遍加德支派，就是说牲畜极多，而且呢看到这个以东，看到约旦河这个之东的这个地方呢是可牧放牲畜之地，所以就是说世界的话呢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苦难呢是会哇很明显的看见的，但是世界呢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你带离开神，一点一点的诱惑带离开神。那我最记得十多年前我听姜牧师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就是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仇敌呢只要把你的注意力眼光从耶稣的身上挪去呢，他就成功了，可以吗？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也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仇敌不急的把你完全的掳掠过来，完全的把你就是说把你打败，但是你只要愿意就是说跟他讲话，你只要愿意跟他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你迟早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所以说对于诱惑你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要非常，因为那个是不知不觉，就像是罗德不知不觉帐篷就慢慢慢慢的移到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看到眼前的好处不一定就是说All glitters not gold， 所有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只有耶稣是真实的那一位。好，所以流便加德支派就跟摩西 bargain 就讨价还价呢，就最后呢就是说就是说妇女孩子留在这边，好，我们出去打仗，而且我们带头阵打仗。那我就觉得在这边我也是想到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目是更着重在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妻子安居乐业安定好，然后再求，就是你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还是说先安顿好，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妻子不要打仗，不要，因为他孩子留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话就不用打仗了，我们去打，我们的儿女不用打。你仔细想想看，就是说我昨天在默想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哇哦，我在这边怎么我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家常年这个家的孩子常年不看到爸爸是件好事吗？你懂吗？他就过去打仗啦，那代表说这个家里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咯，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咯，这样子这个家会是一件对这个家好吗？所以爸爸就说父母一直出去赚钱把孩子放在家里，这是我们中国人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嘛，这样子是好的吗？对不对？孩子这是不是真正孩子最需要的？好，那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说我们北美的父母亲就是希望让孩子上好学校，好，这都不是不对，但是这个我们的选择是不是说我们对儿女未来前途的安排如果大过我们看重他们跟神的关系，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对的时间的投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在乎他们在学业的长进，总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语言的关系很希望我们孩子不要再吃我们的哑巴亏，对不对？好，给他们很好的一个栽培的环境，这不是不对，但是重要是我们在乎他学业的长进过于他们灵性的成长，这是不是 又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危险。好，所以啊，我们就说再一次，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怎么样？他们的儿女怎么样？必蒙什么？啊？也有避难所。要敬畏神，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就是江牧师说的，就是说哦，江伯伯说的，江牧师出信的时候说的，他说耶稣你在我们家最大，耶稣最大，真的与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劳苦必加增。所以啊，就是说哦，我就是说我们帮妇女积帮我们的孩子积攒钱财，到底是积地上的钱财，让他们安居乐业，让他们啊，我们很会理财，让他们有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环境，还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啊，天上的国大于人的国，神的国大于人的国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教导孩子积财宝在天上。我觉得这有很多的东西，一旦我们做领袖，一个做父母亲的做一个决定之后，这整个下去就是骨牌效应。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所以摩西会说，你们为什么在这边就是说坐享其成，不跟大家一起去打仗呢？然后不是你个人快乐就好，不是你个人 OK 就好，不是你先把你自己保护起来就好。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再念一下下一个 PPT 哈，有点时间。好，最后就是我们念一下约翰一书哈，也是就是这个礼拜我们小家聚会要讨论的哈，就是为什么要征战。好，我们征战的有提到征战的目的，好，征战的对象。那其中一个就是除了罪，还有罪，还有什么苦难、世界啊？罪跟撒旦，撒旦用苦难跟世界好来掳掠我们。那对于世界这一块，我们念一下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好，记得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好，在这边，所以我想就是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些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留意，世界是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把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转移开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就是说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好像进到迷气地，好，进到迷气地就糊里糊涂的就被迷惑了，就被掳去了。苦难会让我们整个灵魂苏醒，让我知道说哇，我原来我不是外面的苦，我原来我是个苦人。苦难会让你知道你里面的情况。好，但是世界是一点一点的把我们整个心就完完全全的从神的身边带走。所以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就是体贴，英文就是 set your mind， 你的思想不要定睛在三度空间看得见的事情。那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出埃及过红海是代表救恩，对不对？那过约旦河是预表什么？像你肉体怎样死，就是说你的老肉体要愿意被对付，你的肉体是被对付过的，你的肉体是被被致死过的，你的肉，你的这个人是被圣灵所掌管的。所以过约旦河也预表被圣灵充满。所以很重要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不要脱队，我一定要跟着弟兄姐妹一起进入迦南地，不要脱队。好，第一个就是说要警醒，好，不要脱队。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很世界的这一切的这些环境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就是说啊，像今天早上导读的那个经文就讲到说，我在就是拿回去一下好不好，今天早上导读的经文就讲到就是说，我在床上的时候也要思想，要肃静静默，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你都要想清楚，好，就是说我到底我这一天我做的决定是一个怎么样的决定，我一定要非常的警醒。我们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迦南地了，我们正在征战当中，可以吗？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当中，一定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警醒，然后我们要活在一个遮盖之下，好不好？那第三个就是好不好，请为姜牧师祷告。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到的读经进度乃是民数记的第31章和32章。在31章和32章我们看到了，他们已经正式分地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主要今天的 QT 的经文在32章的16节到第22节，我们要来看出的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主权的差异。我们要去分别什么叫做神的应许，什么叫做神的应允。神的应许乃是从神的出发点要完成他给人所要渴望去成就神的旨意，而神的应允是从人的角度来期待神完成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渴望。我们从32章的第16节哀敬这个字，我们来可以看出，其实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一种谈判沟通的意思。而这个沟通哀敬这个意思呢，是在沟通当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的一种的形容词的用法。你会发觉在整段32章你可以看出，流便和迦得支派他们在与摩西沟通过程当中调整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愿意与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去征服应许之地，他们还愿意要行在其他以色列人的前头，但他们的条件是要先给他们的妇女和孩子修造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等到应许之地被征服以后其他的以色列支派都有了自己的分地以后，他们就会回到约旦河东来与家人团聚。就发觉实际在沟通的过程里面，他们并没有要改变留在约旦河东居住的意愿，所以他们纵然沟通摩西与他们表达了约旦河西才是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所以你看在16节你看到垒圈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建造羊圈的意思哈，是一种保护羊群的一种的维护围墙。可是他们在讲入到流便与迦得支派讲到垒圈这个字，他们是先为谁啊？是先为他们的牲口垒圈，之后呢才是为妇人和孩子造成。由此可以看出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他们看重他们的财富过于人命的价值，所以摩西就把这个次序把它调整了摩西身为这个领袖他认为孩子跟妇人的生命比牲口的生命还要更重要，所以他在32章的第24节他就调整了，提醒流便和迦得支派妇人与孩子要先造成才可以为牲口垒圈，还是应允了流便和迦得他们这两个支派的他们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要求。第17节你也可以看到流便和迦得支派他们建议他们要做以色列人的先锋，投入应许之地的战士，感觉起来他们是也愿意为了神的应许而摆上。但你透过约书亚记4章或约书亚记26章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投入征战只有40000个精兵，实际上两个支派加起来呢有将近120000人的精兵。由此可见他们投入参与应许之地作战的只有他们总兵力的1/3， 其余的三分之二，将近八万的兵力，是留在约旦河东，保护他们自己的孩子与妇人。所以你可以看出哦，他们虽然讲说他们是愿意做以色列人的先锋，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看重自己的产业，并不是真的这么在乎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进入到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摩西至终还是应允了他们的要求，但也严严的警告他们要遵守自己所承诺的条件，否则会有祸。我们要来看出这个不是照着神的应许哦，这个是因为他们的要求跟他们的一种的期待，所以摩西只好允诺他们，应允他们，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照着神的应许而去做的。你在扫罗时代，或者是大卫数点以色列民的记录，以及所罗门王当时的一些行政区的规划，你会发现以及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外强只要去攻打以色列人，都是从约旦河东开始。约旦河并不能够成为当时的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的保护。从神的眼光和神的时间来看，流奶与蜜的这个应许之地透过约旦河这一条河的保护，周围海边的保护，其实迦南美地流奶与蜜这个应许之地是在神的保护之中。但流便与加德支派可能是过往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十个支派的领袖看到了亚纳族人那些高大的诚意，那些高大的人民心生害怕，因此他们认为要负担这场战役所付上的代价太大，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投身完全的跟上神的应许，所以他们照着自己的眼界，照着自己的渴望来要求摩西允诺他们的期待。从短时间来看，好像流便与加德支派他们是占了便宜他们也不用付上那么代价就能够拥有好像是类似迦南美地这样的一个享受，但从神的时间跟未来的历史来看待，其实流便加德支派以及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在所有的战争外强的入侵以及整个合一的上面都是经历到最大的难处跟最大的痛苦所有的攻击都是从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而来。所以民数记这个最后的部分关于分地实际上是从三十二章正式的开始。其实真正民数记要带出来的神的应许是神的百姓要从约旦河东进入到约旦河西的应许之地，要在那里才成为一个合一和谐圣洁侍奉神的百姓。但流便人和加德人他们认为约旦河东就是他们的长久居住的产业，摩西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大发烈怒，因为摩西从神的想法而来，他认为约旦河东根本不是应许之地。民数记也多次的表达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现在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竟然要居住在约旦河东的约旦河东，一个不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昔日探子的报告曾经使旧一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人都无法进入到应许之地，被神惩罚，使旧的一代以色列人凡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今天这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学会合一的功课，摩西相当的惧怕，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事件会造成以色列人无法进入到应许之地。当初是十个探子的问题，现在是整个两个支派的人不进去，后果岂不更严重？然而以色列人虽然曾经战胜了亚摩利人，夺取了约旦河东的土地，以至于他们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认为 约旦河东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去这样的一个征战呢？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一个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只在乎自己的牲口的这种的想法，是一个破坏以色列人合一的行为，是神，是对神和对他所应许的土地不认真看待的一种的态度。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可以看到，约旦河这条分界线始终成为了以色列人很难合一的原因。民数记这里的危机虽然好像最后得到了解决，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说我们愿意进去行在众支派的前头征服应许之地，等到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之后我们才回到约旦河东自己的分地去，所以摩西只好应允了他们的请求，将约旦河东给他们为业。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解决的方式，不是摩西的解决方式不够好，而是人一旦照着自己的利益，照着自己的期待，照着自己的渴望，将神的应许放为是次要的不看重的，那么神也会应允我们，但这不是神的应许，我们之中仍然要去承担我们自己选择的痛苦和后果。什么叫做神主？什么叫做人主？神主就是以神的应许为优先，相信神的应许绝对是对我们最好的，我愿意放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哪怕是自己以为好的，我相信神的应许是好的，纵然要付上比较高的代价。什么叫做人主？人主就是以我自己的期待，自己的渴望，方便行事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来要求神应允我们的请求。短时间来看好像人的方法，人的解决办法是最好的，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的解决方法往往都是暂时的，最终我们要去承担，要去面对所有的外敌的攻击和欺侮。在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常常都总选择我的解决办法我的调配，我的方式我们的沟通，人为的沟通，好像是从领袖而来的要求，领袖而来的期待，好像我们以为达到沟通是双赢的角度，双方各退一步，我们都有一个好的解决。其实不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往往是人的选择造成了神的应许起了折扣，最终人要去承担，人要去面对因着自己的选择而带来的苦痛，带来的责任，往往都是弊多于利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相信，对神的旨意的全然的委身和信任，你会发现从神而来的应许往往对于我们是最好的，对于我们是有种长久的利益和帮助的。纵然我们要现在付上的代价是大的，纵然我们现在要付上的付上的那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至终我们得着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才是让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裔才能够享受在神的保护和神的完美的应许的当中。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小家长区长领袖牧者所带领我们走的都是一条依靠神的应许的路，而不是一种人为的沟通，人为的期待，人为的解决方法，最终使神的应许折扣，而使我们只能要求神应允我们的祈求，这带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果。